问一个问题，我们也许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也尝试过分期付款的买东西，可能有些人有这样的经验，可能分期 付款的时候是买比较贵重的一些的东西，比如说房子车子，你没有办法一次过把所有的款项都付清的时候，你就要申请这个分期付款。但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分期付款买一件东西的时候，请问你真的拥有那件东西吗？严格来说，你还没有拥有这件东西，你只是暂时的把这件东西拿回家来使用，除非你一天把这个款项每个月这样的还清。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试试看，你连续几个月不还这个款项的话，你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就在大概15年前，我买了现在我开的车，那个时候我也是分期的付款。感谢主，在这些年日之间，神给我能够有足够的恩典，我能够每个月多还一点点，所以就是比较提早的把这个钱还清，然后就省下一些的税一些的利息。那记得有一次我在家里面，我就想到说我要找这个的 title， 就是这个证明我拥有这部车的那个文件。那我找来找去都找不到，那我就紧张了，糟了，是不是把这个文件放到哪里弄丢了？后来忽然间想到说，哎，不对啊，我还在还这个还债，还在还这个分期付款，所以这个车行不会先把那个文件给我，否则的话，我就等同于我已经拥有这部车，就可以把它卖掉，对不对？这是商业世界的运作的方式。那在属灵的角度，属灵的国度里面，是否又是同样的？那我们今天来思考一个的问题，我们说，当一个基督徒他已经得救，是不是等同他就永远得救？明白我的问题吗？或者换一个角度来问，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已经得救，会不会因为他往后犯了什么严重的罪，让他的救恩来失去？知道我在问什么哈？这个问题可能是对于我们中间某些的弟兄姐妹来说比较关心的一件的事情。那我们上周也提到说，我们这一季从1月到3月，我们这个专题我们叫做何等奇妙的恩典。上个礼拜讲了第一讲，今天我们来讲第二讲，提到这个救恩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到底一个人一次得救是否永远的得救。我们先来看看，当我们还不认识神，当我们还没有得救之前，我们的属灵的光景到底是如何的，这第一方面。然后我们会探讨说，当我们说我们得救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的含义，这是第二方面。然后第三方面，我们问，当一个基督徒他已经得救之后，神对于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命令吩咐，我们有什么样的义务我们需要去尽的。好，那因此我们呢，先来问第一个问题，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的属灵的光景到底是如何？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他在灵里面，他是在罪的当中悖逆神，这是我们的第一点。这是从圣经来看，当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他的属灵的光景，他是在罪的当中悖逆神。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以弗所书的第2章第1到第3节，保罗描绘了一幅比较灰色的、比较黑暗的一个的画面。他告诉我们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然后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保罗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在灵里面是个死掉的人。记得我们去年的时候，我们在学习以弗所书，我就用一个形容说，我们信主之前好像是一块死掉的肉，这个 dead meat， 这是我的形容。因此我们缺乏这个行善的意志， 行善的动力，缺乏这样子的能力行出神所要的心意。反过来，我们倒是被魔鬼撒旦所引诱，控制我们去犯不同的罪。这股黑暗的力量就掌控着我们整个的世界，名利享受，我们心中所骄傲的，因此引起我们骄傲的这所有的因素，用这些不同的方法来引诱我们去犯罪。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34节，他有这样子一个的形容，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耶稣到底是对着什么样的对象来讲这样子的一句话？原来他是对着当时候的一些的宗教的领袖来讲这样子的一句话。这是宗教的领袖，他们精通旧约的圣经，他们也教导其他人来学习圣经，他们在社会上面也是备受 尊重的一群人。但是耶稣向着他们说，你们就是罪的奴仆。只是我们所有人，我们生下来就是罪的奴仆。另外，诗篇14篇，诗人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形容，他说，神怎么样来看我们，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诗人说，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时候，没有人主动的来寻找他，也没有一个人是行善的。我们当中有些人听了之后，可能心里面就抗议说，我哪有那么糟，哪有那么坏，我做了很多好事，在社区里面做这个义工那个义工，帮助社区有很多的服务。的确的，我们在道德水平这个层面上面，我们可能都是所谓的一个的好人，对于社区也有很多的贡献，但是神所要求的不是一个道德水准高尚的一个人，神所要求的是我们在灵里面能够完完全全按照他的标准来行事为人的这样子一个人。对于我们的善行，圣经有什么样的一个的形容？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第64章第6节，他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的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因此在神的眼中看来，我们所有的这些的善行 总个加起来都没有办法能够达到神所要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的标准。这边说，我们的义好像污秽的衣服，好像这些的树叶的一样，如果你用家里面你穿过破掉的衣服用来擦地板，或者是你把院子里面这个树叶收起来交给这个收垃圾的人把它收走，你都不会觉得可惜。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都已经失去了他们本来的价值。因此从神的眼中来看，我们的义没有办法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在家里面，我们家里面如果有小小孩的，如果你教导你的小小孩说，哎，这个厨房的刀危险啊，不要碰，这个炉子上面如果是烫的话不要去摸，你讲完之后转过身，你的小孩会做什么？他就是会去试试看，对不对？你要他不要做的，他偏偏就是要去做。我们大人只是也好不到那里， 我们也是明知故犯。我相信犯各样的罪的人，他们都知道 他们在犯罪，对不对？有些人吸毒，他知道吸毒是不好的，有些人去找小三，有些人报税的时候就骗税务局的钱。所有犯罪的人都知道犯罪是不对的事情，只是他们好像身不由己的，他们去犯罪。犯罪为什么那么的有一股强的吸引力？就是因为犯罪带来给我们有一些的好处，然后犯罪本身带来我们心中觉得很刺激很爽的一种的感觉，就是这些的感觉牵着我们去犯罪。然后我们都很喜欢来挑战权威。据说在有一个地方，在海边有一个的旅馆，旅馆每个房间都贴了告示说请顾客们不要在阳台那边来钓鱼。可能这个旅馆关心顾客的安全，可能也怕这个钓鱼弄上来把地方弄得脏兮兮的不好，所以就禁止在阳台那边钓鱼。结果怎么样？还是有人在阳台那边钓鱼。那这个旅馆就觉得很头疼，怎么办？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有个很聪明的经理，他就想出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法。你猜他是怎么样解决？把所有这个阳台拆下来，把这个窗户封起来？不是，他把所有这些告示把通通的拆下来拿走，没有张贴出来的这个规条的时候，就没有人去越轨来犯规，这是人的一个的罪性。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在罪的当中来悖逆神。我们不止犯罪冒犯我们自己，我们冒犯一些受牵连的人，更重要的，我们的犯罪，我们是冒犯那位创造我们圣洁公义的神。有时候我们觉得别人犯罪我也犯罪没有什么大不了，如果我们不觉得我们的罪是那么的肮脏污秽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我们需要寻求一个的出路，我们可能就想一个理由把我们的行为把我们所犯的罪来把它混过去而已。但对于我们中间的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了解到我们犯罪，我们认识神之前那个犯罪的光景，我们的悖逆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来珍惜神的救恩。当我们越想到我们以前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就越会懂得向神来感恩。我们在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是在灵里面是在罪的当中来悖逆神，但是神是位慈悲怜悯的神，他不会眼巴巴看着我们灭亡，他差遣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在罪的当中的一个的拯救。耶稣基督是神为世人所安排的唯一的一个的拯救的方式。使徒行传四章的第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诶，这段经文好像似曾相识，我们刚才念过哈，就是我们这一周 要背的经文。这边提到说耶稣基督是神所设立的唯一的一个的拯救的方式。如果我们的罪最终是冒犯这位圣洁公义的神的时候，是这位神来想出解决的一个的方案，怎么样来补偿我们犯罪所带来的破坏。但是耶稣救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那是因为他的恩典他的怜悯。我们基督徒可能都很熟悉这段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好不好？我们一同来念，如果你背可以背的话可以一起来背，请。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的 得救百分之百完完全全都是神的恩典。但当我们提到说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的当中救出来的时候，我们接下来我们 要来问，到底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的什么样的东西来救出来。我们来思考几个的方面。首先，耶稣基督他从我们罪的刑罚当中把我们来救出来。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第二十四节，他这里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的转变。我们本来是走向灭亡的，但耶稣他救了我们，带给我们有永生。我们的 人生当中，在灵的里面，我们有一个180度的一个的转变，出死入生。但耶稣除了从把我们从罪的刑罚当中救出来之外，第二方面，他把我们从罪的束缚当中来拯救出来。罗马书的第六章第六节，保罗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一个基督徒，我们已经从罪的这个束缚当中被拯救出来，我们不再成为罪的奴仆。当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他是要跟那位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来认同。你说怎么样呢来认同呢？有首古典的圣诗叫做《你在那里》。这首诗歌的歌词里面，这个作者他列出来好几个不同的问题。他说：主舍命十字架的时候，你在哪里？我的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在哪里？我的主被刺伤的时候，你在哪里？我的主复活的时候，你在哪里？主舍命十字架时，你在哪里？是问这些的问题。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这四个问题，我们答案都是是的。主在什么地方？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就跟他来完完全全的认同。主耶稣钉十字架，我们也在那里。当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也在那里。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也是在那里。因此，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就是跟他完完全全的来认同。虽然这四件事情是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但是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那一刻的时候，我们就等于我们就回到2000多年前的光景，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经历这个钉死、埋葬、复活。当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完完全全的认同的时候，他复活，我们也复活了，带来的一个结果，我们回到刚才保罗在这段经文所提到的，我们的经历就是这个罪身已经灭绝。他的意思就是用一种拟人的方式来形容，仿佛罪好像有个身体在压制我们，在控制我们。当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一同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就从罪的这个束缚当中得到释放。然后这边说使罪身灭绝，灭绝这个用词，它原来的意思的是让它成为，让它失去了它原来的功用，让它变为没有用。打个比方，比如说你看到一条毒蛇，它的牙齿已经被拔掉了，或者你去水族馆的时候，隔着那个厚厚的玻璃，看到一群鲨鱼在那边游泳，这些的猛兽对于你来说已经失去了它的危险，失去了这个危险的威胁，因此这个他们的这个的能力已经被灭绝。 当一个人他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罪在他身上的刑罚，罪在他身上的束缚已经被解除。第三方面，当耶稣基督救了我们的时候，也是从我们的罪的诱惑当中来把我们来救出来。在罗马书的第七章，在那个地方，保罗他提到他在罪当中的一个的挣扎，他说他想要根据神的要求去做好事，但是他做不出来，做得不完全。但是另外一方面，魔鬼在他后面扯他的后腿，让他引诱他来犯罪，来跌倒。他也在这个罪的挣扎当中，原来不只是你我，我们这些的凡人，我们这些的平民百姓，我们有这样子的罪的挣扎，连保罗这样子一位的圣徒，他也会常常的有这样子在罪的当中的一个的挣扎。在罗马书的七章第二十四节，保罗就感叹他在罪当中的这样子一个的挣扎，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答案就在下一节，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保罗说，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就从罪的这个诱惑当中被释放出来，我们就能够胜过罪。我不晓得我们被什么样的罪来诱惑，来牵引。我问大家，过去一周在美国有什么的大的消息，大的新闻？不是台湾选举，台湾选举是国际新闻，美国的新闻跟金钱有关的啊，这个东西，彩券，这个头奖有美金的16亿，这是一的后面有10个零，那么多的奖金，据说有3个人中了头奖。如果我是中头奖的其中一个人，我心里面可能也能嘀咕嘀咕，哎呀，怎么搞的，不止我一个人中，是3个人中，有3个人来分。不管怎么样，有很多人就受了这样子一个罪的一个的诱惑，一个金钱的一个的追求。有些人花了几百块甚至几千块买这些的彩券，他们希望能够一招能够发达，能够发财。这个有没有中？啥都没中，唯一中的是中计，钱都花光了，输掉了，没有了。不管我们在信主之前，金钱是我们的诱惑，或者其他东西，你的名利的追求，或者是你的追求享乐，不同东西。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这些的束缚，这些的诱惑都已经没有了。我们可以很轻松自在的去到便利店，看到人家在排长龙在买彩券的时候，我们可以很轻松的笑一笑，我们掉头我们就可以走，不需要受到这些罪的诱惑来牵引。因为主在十字架里面已经救了我们，让我们脱离了罪。我们说，我们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是在罪的当中悖逆神。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位怜悯的主，他来把我们从罪的当中来救拔出来。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还是要继续的来跟随主，让这位爱子耶稣基督来一直的保守我们，行在神的心意的当中。当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一个已经得救的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5节，他用葡萄树跟树枝这样子的一种的关系来形容我们跟他的关系。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的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你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当我们离开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用手机，你的手机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电池，那不管你的手机有多省电，终究你的电池都会有用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只有需要把你的手机插上那个电线，插在墙上面来充电 recharge。 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不是有需要的时候才去充电，我们乃是每分每秒任何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跟上帝这位能力的全源来完完全全的来接上。任何时候我们跟神分开，我们说我们要我行我路的时候，我们就是注定要犯罪，要跌倒。唯有当我们跟这位真神完完全全来接上的时候，我们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我们怎么样来跟这位主完完全全的无时无刻的来接上呢？同一位的约翰，他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 五节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的里面。约翰说，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来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就表明说我们跟神是有这样子接上永恒的关系。那请问神的话语在哪里呢？神的话语都在圣经的里面。当我们念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圣灵会帮助我们，加添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有这样的意愿来行出神的心意来。当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意，有这样的愿意的心来行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就表明说我们跟他是有一个永恒的关系。你不能要求你邻居的小朋友们来听你的话，因为他跟你没有这样子一个血缘的关系。当我们愿意来听神的话的时候，就表明我们跟神是有这样的一个的永恒的关系。规条如果没有一个爱的关系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意义。有时候我们一些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会觉得信了耶稣之后好像很繁琐，很多事情都要去做。许多基督徒朋友们会告诉他说，哦，你信了耶稣，你要读经，要祷告，要来参加聚会，要金钱的奉献，要服侍，很多的要。但是规条必须要有爱的关系才有真正的意义。当我们愿意来爱神的时候，当我们有跟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永恒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来听从神的话语，我们就愿意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每天的来研读。当我们越多来研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越享受与主同在的这样子一个的光景。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开始了这样子一个读经的计划，感谢主，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60位的弟兄姐妹参与这个计划。那如果你从来没有读圣经 的习惯，今天还是可以来参与。等一下散会之后，在外面填一个单子，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来帮助你来开始读经的习惯，因为我们一同呢来在神的话语上面一同的来长进。有时候我们仿佛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觉得说信耶稣就是为了要将来离开这个世界上天堂。信耶稣不是为了要上天堂。有些人因为怕下地狱，就赶紧的信耶稣，希望能够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上天堂。上天堂是信耶稣的一个的结果，不是信耶稣的原因。你们搞清楚原因跟结果。我们中间我们的 男士们，我们的弟兄们，你娶的你的老婆，她成为你的太太，这位女士就成为你家里面的贤内助，帮你煮饭烧菜，帮你来打扫卫生。这是指结婚之后的结果。如果你结婚时把这些当成原因的话，很可惜，你是很可怜的一个人。你把你的爱人变成你的佣人。如果这位太太是你的爱人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继续在爱的这个关系上面来继续的来建立。同样的，我们对于这位爱我们的神，这位主，我们也必须要花时间在爱的关系上面来继续的来建立我们的关系，更多的来认识神，更多的来渴慕他。保罗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他对着哥罗西教会的这些信徒们给予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的勉励。他说他常常的为他们来祷告，他祷告了一些什么事情呢？他说第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不住的为你们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第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保罗所祈求的，希望他们更多的来认识神，更多的活出神所要的心意。同样对于我们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一样的，这是神对于我们的要求，愿意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他，更多的来顺服他，更多的行出他所喜悦的事情。我们说，当我们还在罪孽当中，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在罪的光景来背逆神。但是这位慈悲怜悯的神，他愿意的主动的跟我们建立这样的一个永恒的关系，他把我们从罪的当中来拯救出来。但是当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要继续的靠着这位爱子耶稣基督，蒙他的保守，继续的行在神的真理的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得救的经过，整个的基督徒的历程，100%都是神的恩典。因此我们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那个问题，我们问说，当一个人已经得救的时候，他会不会因为做了什么事情而不得救？如果救恩100%都是神的功劳，0%是我们的功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如果我们的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得救了之后也不会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来失去这个的救恩。这是神给予我们一个的保障，给予我们的确据。在我们崇拜之前，诗会带领我们念过罗马书第八章的那段的经文，好不好？我们重复的来念第38节、第39节，好不好？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念，请。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边保罗说都不能，任何的因素，任何的力量都不能把我们跟神的爱来隔绝。这是神给予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不管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落到什么样的一个的光景，保罗说都不能， Nothing, Never, None, 没有任何的能力，没有任何的因素能够把我们从神的爱的当中来隔绝。这是神给予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我们当中做家长的，你的小孩永远都是你的小孩，不管他犯了什么严重的事情，就算他悖逆到有一个地步，他说我就不认这个父母亲， 是我的父母亲，但是他们还是你的小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关系更加的密切。当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因素都不能，没有任何的因素能够把我们跟神的关系来分开。这是神给予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当我们有了这样子一个宝贵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就要更多的来珍惜我们跟神的这份的永恒的关系。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来祷告。